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选读的经文呢，就在大家新约圣经120面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新约圣经120面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找到的就听弟兄读出。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掉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赖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经文读毕。今日的约节就在大家的程序单章第二页，请大家连同经文诵读两次。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了。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在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上章五节经文读毕。而家请咧，你
去传讲神嘅信息。咁我哋都盼望喺祷告里边纪念到讲员都系有平安脚步嚟到我当中。我哋请李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新年蒙恩。在1999年，在近东的地方有一个大地震。地震过后呢，有一班人来抢救，即是做要救灾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妈妈，她起势在那里喊，她说你们快点来帮我，快点来帮我救我的女儿，因为呢我一直就用我的手撑住冧下来的石，即是石屎，她其实就在我手下面那个窿里面，你哋快啲嚟救佢，我就嚟支撑唔到㗎喇。当时呢一班救护人员呢好快走到嚟，其中有一个呢高大威猛，佢哋拼力帮手，希望想救到个少女出嚟，但因为呢个窿呢太窄啦，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当时佢哋四周人嗌，终于真係有好多人走埋嚟就帮手。就喺呢个时候，嗰、那个高大威猛嘅救护人员佢发现，原来在个窿入面救出来的少女呢，其实已经断了气了，其实已经死了。当时个妈妈好紧张，她跟救护员怎样啊，我女怎样啊，你快点送她去医院啊，这样。那个救护员她没办法，她知道如果她话给她妈妈听个女已经死了的话呢，她知道她个即是她妈妈就一定会即是丧失的意志，因为她那时候撑着什么东西，她是撑着一些即是砖瓦。他知道如果是说他的女儿死了的话呢，很有可能即是他妈妈就会丧失意志呢，即是都会即是死，都会死这样。所以个救护员讲了一个大话，他说好，我们很快就会送去医院的了，然后跟着就送你去医院这样。就是这样。我想大家知道个妈妈之所以能够撑到这么久，最大的动力是因为他知道在瓦砾下面那个呢是他自己一个亲生女，所以他竭尽所能。 后来当呢个妈妈咧送去医院之后，其实医护人员帮佢处理，发现佢只手咧已经冇办法可以咧，即系其实佢已经变咗形啦只手，就因为佢一路去撑住啲压力嘅时候咧，佢支持得太耐，佢已经冇办法可以还原原先嗰只手嗰、那个即系喐动嘅能即系能力，系基于一份关系，系基于一份关系。我哋睇见呢、这个妈妈因为佢爱佢个女嘅缘故，佢竟然能够做出一样嘢，系超出个能力范围以外可以做嘅。今日咧，刘姑娘为我哋定咗个题目，叫做得救之后。今日咧，我哋好愿意就藉住咧《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段大家好熟悉嘅经文，亦都一个咧喺经圣经里边咧一个咧好常常用比喻嘅形式去形容我哋同神嘅关系。我希望透过呢段经文咧，同大家有啲互勉，亦都系一啲灵修嘅分享。我哋一齐读第一节，第十五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在大家新约的120页，请读。唔该晒，我们要知道自己和神的关系。在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听，耶稣是真葡萄树，而天父呢是栽培的人。其实一提到关系，我相信我们都不会陌生。在过往呢，啱啱过往三期嘅宣信呢，如果弟兄姊妹有留意嘅话呢，咁因为呢联会都邀请我写咗几篇文章，就係、是、写呢我作为一个新手爹哋呢，即係一啲嘅感受咁样。其实我好多谢联会呢俾我机会呢可以写下呢啲文章，因为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生活好紧张，但係当你有机会坐落嚟去写一啲嘢嘅时候呢，你可以重整你嘅思想。其实喺呢三篇文章里面呢，我最主要想分享嘅就係、是自从有了子心之后呢，我对于关系呢有更深的认识和体会。以前呢，我对于无条件的爱呢、在圣经里面、我读到，在耶稣基督身上面我经历到。但如果你问我是不是真的很完全知道和掌握呢，我是有了子心之后呢才有更深的体会。我记得呢在平安夜那晚呢，我们去报佳音探访，我先同我即係 partner 嘅姊妹咧分享，我話自從有小朋友出世之後，我先至比較深去體會愛，因為喺照顧即係細路仔嘅過程裏面，真係會不問回報，同埋你會發覺你會係無條件，你唔會計定今日你用咗幾多錢同佢搭車，你唔會計定你買奶粉用咗幾多錢，你唔會計較，你係會不斷嘅付出。神是创造你和创造我的，我们要感谢神，神我从来没有计较到他和我们的关系。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真葡萄树，他是栽培的人。我们经常都说，要栽培一个人呢，是要花上很多时间、很多心思，甚至有很多的投资。这支经文给我们一个 很宝贵的鼓励，就是神竟然他肯花时间你和我在我身上边，而《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他说是栽培，不是做了你就算，不是生了你出来就算，而是栽培，很细致的来到培育，以致我们能够成长。在新的一年开始呢，我看一个最好的鼓励，就是让我们能够认定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是一个被栽培者，是神所看重，是神所尊贵的。你知道你和神的关系吗？我相信当讲完定这个题目叫做得救之后，它是有它的意思的。在座当中，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了主，蒙恩得救。但蒙恩得救，我们是不是就停在那里呢？得救之后，究竟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如何呢？而如果我们要成长的话，我们少不了的就是我们要认定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唯有靠住他的栽培，我们才能够成长。你蒙恩得救之后，你的生命成长境况是怎样呢？如果你仍然觉得自己是原地踏步的， 或者不单止是这样，反而你觉得自己是后退的话，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都鼓励你，盼望我们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断的成长，还要是持续的成长。好，我们再来看第二节，请大家读第二节，请读。唔该晒。经文里面好清楚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知道自己作枝子嘅使命。我哋除咗要认定知道我哋同神嘅关系之外，我哋都要知道自己嘅位份。经文里面记载，佢话我哋系枝子，我哋喺自怜喺真葡萄树嘅里面。枝子系有一个使命，枝子要嚟做咩嘅？枝子是输送养料，以致最终能够开花结果。今天你和我就是枝子，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呢？有一个农夫呢，他呢每一天都会担着两缸水，由遥远的地方，在水源的地方担着两缸水，然后路过一些路途，这样说最后呢，然后去到去灌溉。嗰兩個水桶呢，有一日呢佢哋有啲即係討論，其中一個水桶呢每次都係裝到滿滿嘅，然之後去到目的地就灌溉，以至到呢就可以即係完成佢嘅使命啦。但係另外一個桶呢，因為佢係穿窿嘅，所以當每一次當個農夫擔起個淡水行經個路徑去到目的地嘅時候，去到田野嘅時候呢，佢只係得返半桶水嚟到灌溉。有一次呢个水桶呢，佢就同即係呢个穿窿嘅水桶就同另外一个水桶讲，佢话唉，你好啦，即係你每一次都能够完成你嘅使命，次次呢你装满满嘅水，然之后去到田间佢里面你就灌溉完成你嘅目的，我真係好羡慕你，我就唔系啦，次次呢个农夫都唔知做乜嘅，我桶穿窿嘅，次次呢行到一半都已经漏晒喺路旁，咁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呢，我只係得返半桶水嚟到灌溉。完整的水桶啊，你就好啦。水桶个农夫呢，因为知道呢两个水桶喺度讨论，终于佢就同村东个水桶讲，佢话嚟一嚟，嗱，我同你再行多一次一条路，你有冇留意到呢条路呢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原来呢佢哋呢个农夫每一日担住呢两桶水行经嘅路，完整嘅水桶嗰边呢仍然系泥地，冇咩特别。但穿窿的水桶那边呢，大家估不估到那边有什么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啊？那边有很多花草呢，生得很繁茂。个农夫就跟个水桶讲，他说是虽然呢你是穿窿的，不过当每一次我担着你们这两个水桶去行经这条路的时候，你在这个水桶所流出来的水你都灌溉了呢，即是路旁的路径，以致那里有很多很美丽的花朵花草能够生长。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作为枝子，我们有我们的使命。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两个水桶，它好像都担当着不同的使命，都祝福了不同的场景。不过现在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使命？2006年在教会整个的标杆人生、标杆40的运动里面，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其中一个即係目標呢，就我哋會邀請弟兄姊妹喺今年年底之前，我哋每一弟兄姊妹都能夠寫一個人生嘅使命宣言。有曾經寫一個使命宣言嘅請你舉手。無論係因為工作嘅緣故，冇嗬，咁快啲放低手啦。當我知道乜嘢叫使命宣言嘅時候呢，我曾經自己寫過一個使命宣言，有一個好好嘅作用，就係佢會幫助我哋，因为行我们人生的路，常常都会因为生活困难或者很多其他的利诱，会令到我们会偏离。但是当我们写低了自己在神面所领受一个使命的宣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会走差，偶尔会走歪，但是因为我们再看回这个宣言的时候，我们就行回在正中。 好多年前我写过一个使命宣言，这个宣言大家都应该都会知道的。我是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要建立家庭。我们刚刚在家里过了13周年的结婚周年，我自己都回想，时间已经过了13年了，靠着神的恩典所建立的家庭现在是怎样的样子呢？这个家庭是不是我自己都很享受，很喜欢投入其中？这个不是最重要，重要就是这个家庭是不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更严的就是，起码我觉得我的家庭不要成为别人的破坏。我盼望在我自己所写的使命书里面，就是我要建立一个家庭，这个是神所命定的，因为家庭是神所建立。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建立柴孙家。我记得我爱慕的当日都跟大家曾经分享过，我有两个家，除了我自己肉身的家之外，柴孙家就是我第二个家。我自己都想，这是我第二个使命，好好去建立柴孙家。虽然我承认巧妇难为无米炊，作为家长作为父母有时都知道自己的限制。我昨天刚跟一个神学生分享，我说一个家长最觉得痛心和为难的地方，就是当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只能去到某一个程度，但是他却承担一个家的责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家长觉得最为难的地方。咁我同佢分享嘅时候，我就话就好似一个家庭，当仔女要同父母讲点解人哋嘅学生旅行实有，即逢有旅行就必去，佢有嘅係好好嘅靓嘅水壶文具，点解我冇？我相信作为一个父母听到呢啲嘅说话呢，佢係会难受。但我觉得最难受嘅地方就係佢知道自己只能够提供嘅就係得咁多。各位弟兄姊妹，我有第二个的人生的使命宣言，就是要建立柴孙家。我都很盼望在我自己侍奉里面，我真的能够建立这个教会。最后一个使命，我相信弟兄姊妹多数都知道的了。我盼望能够日本国能够福音化。虽然听上来哇这么伟大的你的人生使命宣言，我以为你讲下生儿养女的，为什么你讲日本国要他拜紧靖国神社，谁个你会要日本国福音化这样。这个是在神面前所领受一个宣教的异象，这个就是我人生使命。虽然我领受这个异象已经接近20年了，今天你见我还站在这里，即是未去了，是不是未去日本啦，未去宣教啦。正如我先想跟大家分享，当有一个使命宣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论你结了婚几耐，无论你曾经所立的立志距离你今日所行的路差距有几远，或者哪怕你所有的使命现时仲未达成，但是当你愿意写下一个使命宣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行到咁上下，这个宣言就可以成为你一个生命的量度尺，你重新可以再校正行回这条路的上面。各位弟兄姊妹，你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使命，得救之后神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将福音传到地极。就算今天你不能够写到一个你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的使命宣言，但是至低起码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传福音是我们一个首要的使命。我们要知道自己作为之子的使命。我相信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最后想请大家读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请读。 最后呢，我们要知道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得力的源头。我们要知道自己得力的源头。在经文里面呢，很清楚将这个类比呢，我相信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如果当枝子是离开了那个母株的话呢，短暂的时候还可以这么漂亮的，就好像就是这盆花这样。但你知道，哪怕你再摆多少水在那个花盆的上面，如果这个枝子已经离开了那个母株的话呢，再摆多没几耐，它总有凋谢的时候。凋谢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它不再有新生的力量。它不再有新生的力量。耶稣告诉我们，它是真葡萄树。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很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认识到这一位真神，创天造地的天父上帝。我们是唯有藉着救恩，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约的里面，可以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员。以前呢，我们会在罪恶过犯的里面，但是蒙他的救赎，我们得称为义，现在就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耶稣鼓励我们，我们不要离开他。今天呢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亦都是灵修主日。我相信呢，只是摆这四个字出来呢，大家都知道其实要讲的是什么了。我们要好好跟这位创天造地的神建立一份紧密的关系。而我们真正能够得力的源头，我们是唯有常常亲近他。各位弟兄姊妹，你怎样亲近神的呢？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有很多信徒呢，大部分不是信徒自己想，大部分的信徒呢，在平时的日子里面是不多有机会看到圣经的，因为生活的忙碌不多时候可以翻阅圣经，所以很多信徒是靠礼拜日翻崇拜去亲近神。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除了翻崇拜去亲近神之外，盼望我们每一日都是担任着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每一日都亲近他，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开花结果。我相信有一个比喻呢，大家都曾经都听过的了，就是一个呢烧鸡的比喻，可能大家电邮里面都可能听过。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个烧鸡呢，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很多时呢，就是当水倒落烧鸡的时候，烧鸡装不到水的，装不到水。那烧鸡觉得自己很没用，是一个很没用的器具，又装不到水，都不知道来做什么这样。不过最后的主人呢告诉烧鸡听，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烧鸡很干净？你知不知道你的烧鸡会干净啊？虽然你的烧鸡装不到水，但是就是透过常常有水淋下去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个这样的过程呢，你的烧鸡都洗得变得干净了。其实今天呢，我们即是信徒呢，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回教会的亲近神呢，因为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行，我们常常或多或少都会得着鼓励，一同去朝见神。但是当你说闲日，我们自己说去灵修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是每一次灵修呢都什么都这么精彩的，觉得这么有得着的。不过刚才烧鸡这个比喻呢是有意思，当我们天天都这样做，当我们常常都这样做的时候呢，虽然在个别一次你会发觉咦没什么得着喎，这次唉灵修来有什么用啊，你说那你就没什么心机灵修了。但是原来当我们枕住去有这个这样属灵的操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经不觉间你的生命是得着了洁净。我们很承认一件事情，神的话一解开呢，是可以叫人生命是得着改变，因为神的话语好像两人的利剑，可以剖开人的心，骨连骨髓都要剖开。我们相信哪怕那次你的灵修你觉得你没得着，但那段经文的本身都会给你有或多或少的提醒。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得救之后 我觉得讲完定呢个题目都几有意思。得救之后，我哋嘅生命系咪仲系持续成长呢？我哋系咪认定我哋同神呢一份关系？我哋知道佢一定系无条件嘅供给俾我哋嘅生命，但系我哋用啲乜嘢嚟到回应佢嘅供应呢？我哋系咪知道自己嘅使命？定因为我哋即系已经认定咗我哋已经得救啦，所以我哋唔再喺生命里边要再做啲乜嘢，或者我哋觉得已经足够，就系等翻添加。最后我哋要承认，我哋唯有接连喺呢一个生命嘅源头里边，我哋先至能够持续成长。我哋相信一个盆栽，或者种喺地上面嘅树木，同喺花盆上面嘅树木唔同嘅地方，就系唯有种喺生命之源，地称为即系母啦吓。母亲啦，唯有接连喺嗰个生生不息嘅源头嘅里边，先至能够会持续成长、开花结果，再散布开去。盼望咧，今日同大家呢一个灵修分享咧，可以俾大家有多点嘅鼓励。得救之后，我哋嘅生命系点呢？我哋一齐祈祷。真爱恩主，我哋要感谢你，因为你嘅话语系宝贵嘅。我哋原先系愚幻，我哋系冇知识嘅，但系透过你自己留低嘅圣言，可以成为我哋嘅帮生命嘅帮助同埋鼓励。喺新嘅一年嘅开始，主，我哋真系好愿意再一次藉住呢一段嘅经文提醒我哋，我哋唔敢离开你。因为我哋知道，我哋离开咗你，我哋就乜嘢都唔能够做。主孩子亦都多谢你，你俾我哋喺新嘅一年嘅第一个主日，你俾我哋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就系让我哋透过咁样去灵修，去读你嘅经文，我哋嘅生命依然可以得着鼓励同埋提醒。我求你帮助我哋柴叔啱每位弟兄姊妹，让我哋都记得得救之后。其实我哋仲有好漫长嘅路，我哋要走。所以主啊，求你将你赐俾我哋呢份宝贵嘅关系上藏喺我哋嘅心里边，又让我哋愿意珍惜你俾我哋嘅使命，时而不舍嘅嚟到达成，又天天向你嚟到寻求得力。多谢你帮助我哋，我哋咁嘅感谢，加托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阿门。我哋唱一唱回正诗，在第一秩序表的里面第五页，像枝子在葡萄树。